神本之性，
它第一个境界我们看到，为正信的第一个境界，我们在这段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家打开圣经，约翰福音20章27节到29节，这是正信的第一个境界。约翰福音20章27节到29节，圣经这样说，当耶稣复活以后升天之前，他就到他的最心爱的一批门徒当中，然后他就从屋外进来，然后呢特别的对这个多马说，他说对多马，主就对多马说，你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相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这也是圣经当中特别奇特的一段经节，尤其是29经节，耶稣说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属灵原则，你因看见我了就相信啊，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这是一个比较难解的一段圣经，但是我今天呢不在这段圣经当中跟大家下功夫，我要重点放在圣灵在启示整个新约的时候，保守新约的时候，为什么留下这个特殊的这一段，这一段就是给我们一些理性很强或者自以为很强，逻辑很强或自以为很强啊，学问很高自以为很高的聪明和自以为很聪明的一批人，就是要亲眼看，要用我们已经堕落以后留下的残留的一些所谓的五官，我们要看到，我们要摸到，我们要真正经历到，这样一批人所留下的一个信息。我很感谢主，因为我就是这样一个人，以前我们信主，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就是要看啊，要听啊，要比较，要把整个的信息啊证据都综合起来，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神把多马这样的一个啊这样一个人物，这样一个使徒留在这中间，然后耶稣基督就要对他做信仰的教导工作，透过他给我们留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仰的原则。他怎么说呢？他说，你来你摸我，然后你来你探入啊这个我的人，让你用自己有限的五官，你真正亲自摸到看看这是不是真实的。然后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不要疑惑，总要信。信什么？信什么？信的就是28节给我们的答案。然后多马就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就盼望着这个门徒要说出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信息，那就是他的本位和神的本位，他和神本位联系的性质啊，这种关系的性质。这种关系性质不是我是你的什么呢？拉比，不是我是你们的师父，不是我是你们的朋友，也不是我是先知某个先知的复活，也不是等等等等等等。他最最主要的要确立一个很重要的，我是主，我你们的神，你的神。当这个关系确定了以后，其他的东西都就是最核心的东西要确定了。确定了以后，他真正的啊，神为他预备的救恩就得着了。所以这里边呢，我们隐含的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就是耶稣最后回来要告诉大家，以及透过对他门徒的这些启示要告诉后人一个很关键的教训，就是耶稣，我们上一节当中讲，很多人奉耶稣的名去行神迹，去传道，去什么东西，最后耶稣说，你们这些人离我去吧，啊，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是作恶的，从来不认识。就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有些人亲眼见主啊，亲自奉他名传主，亲自奉他名行神迹，亲自还称他为主，这些人为什么神不要他？为什么这个人啊，多马最后他说，我的主，我的神啊，神就接纳他。而且多马从整个的历史传说当中，他最后到印度传教死，被在印度寻找，就是这样。在印度有一个地方非常有意思的地方，那些人都姓约翰、姓马可等等，信这些人，就是现保留了2000年的一个福音的一个根子，就是这个多马建立的，这样建立的。那么有些人说，我信你的主，你是我的主，我见到你，我也希望你们成。但是耶稣基督他说他是做人，从来不认识。但是这个人一直在怀疑，一直在怀疑，跟他这么久，但是神最后复活以后还要进来，还要见他，而且还要用圣灵启示出来，亲自就告诉他，你来摸我。为什么神处理问题这么不同？这么不同？有些人就是已经明白了，已经是神不接纳，但是有些人 他一直到最后，他跟主耶稣这么长时间，他还在怀疑，但是主最后还要亲自面对他，给他这样一个机会来说，最后认确认啊，你就是我的主，我的神。这只能反映一点，就是在耶稣基督永恒当中，神已经立定了，我就要拣选你，不是因为你比别人好，也不是因为你做的比别人怎么样，是因为我已经为你存留的一个门票。现在的问题就是，你进到门里面，你不能浑浑沌沌的，还认为这是一个俱乐部啊，这是一个沙龙，这是一个怎么怎么样的，不是这样，这是一个神的殿堂，这里边有你的主，有你的神，你要进来。当一个人认识到我要进的这个殿堂，我要面对的是我主和神的话，他就进去了。所以神实际上在等这样的机会，让他的门徒真正最后认识到这个机会。所以你看，这里边反映出主耶稣基督还有神对他特别的，也就是父吸引过来的他的儿女一种奇特奇特的一种恩惠，就是我等待你，我等待你，等待最后我还要给你留下一个最后的成全你的机会，明白吗？这是神特别特别爱的一种表现，对他的儿女爱的一种表现。所以我把它叫做神纳之信，这一点就开出了啊，从人本之信到神本之信的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大门，最大的就是当我说，比如说啊，这个我们再用新加坡举例，我们上次曾经举过一个类似的例子，就是说李光耀家族非常非常有钱啊，非常有势。结果我看到他的大儿子哇做了总理啊，然后他的二儿子哇做了这个啊新电信的这个总裁，哇他的儿媳妇做了好了淡马锡这个国有资产局的这个总裁等等，我发现他们家据疏散，他们家每月的工资就几百万人民币，这光收工资就这么多，这样一个家族，而且他还有不同的资源可以传给人。然后我就把李光耀的书读了一下，我发现这个人很厉害，确实很厉害。然后我嘣就打个电话，我说李光耀，我研究完你了，我发现你是个人才，很厉害很厉害啊，不错啊，是不错的。所以我经过比较综合，我今天宣布我的决定。李光耀今天什么决定，以为这是什么样的大人物了，他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第一代移民啊，我到了新加坡，我看了你的东西，我相信了，我现在的决定就是我要做你的儿子，我要做你的一个义子，你必须接受我，而且呢我要享受跟你几个亲生孩子一样的待遇，就是你给他们准备了很多东西，我一样要一份。你认为这样的人正常吗？很显然是不正常的。所以我们跟神要求的东西就是这样，很多人没有这种正确的观念，然后以为我再等一等啊，神一定求我来啊！你看这次嘛，他呢，下次他们还有基督徒来请我的，所以不要紧，所以这次我不用信的呢，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实际上是以我为主，这就是人本主义，以我为主，以神作为求我啊，进来吧，天堂不错，你进来吧啊，多你一个，我们天堂就荣耀很多，就是这种感觉，这是彻底的受了整个启蒙一个人文主义的影响。我们把自己看得太像人物了，就这样的东西。所以那个时候我在信主的之前啊，唐泽荣牧师曾经有一句话大大的震动了我，他说天堂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不少，你不要以为天堂多你一个哇神就很高兴就不寂寞了，那就错了。现在我们必须要把这个翻转过来告诉大家，不是这样的。所以当你战战兢兢的给李光耀打电话，你说哎呀啊，这个资政啊，看到真正你很伟大，所以我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一个 honor， 一个荣誉，让你签个名行吗？啊，或者说有机会跟你接见一下行吗？跟你合个影行吗？这是正常的。若他有怜悯，跟你照个相就可以了。也就是在他看来已经很抬举你了，你已经应该是什么呢？你应该很知足了，这是正常的。所以我们跟神更应该是这样的。现在我们正好就纳过来了，当神接纳我们，接纳我们的时候，天国这个门真正开我们的时候，我们没有这一份感恩、畏惧、恐惧战惊的心和敬虔的心，我们以为哎，我们大摇大摆进去了，哇，这神请我们吃饭对吧，他不请我们吃饭他很孤独，所以我们去抬举神，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东西，那就完全错了。所以当神接纳我们，他不是一般的他签个名神签个名，
或者是神给我们造，但是不是像你这样，他是什么呢？他是接纳我们做他的真正的儿子啊，收纳我们儿子。你可能说叫义子，有的神学家就是 adopted son， 还有 adopted daughter， 可以，就是原来我们跟神没有关系，没有分，也不是真正有属灵这么高贵地位，是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得以成为他家里儿，而且耶稣基督成为我们长子，我们成他儿女。一成为儿女了，你确确实实就得享同样的厚赐啊，我们就有继承权。同时成为儿女了，我们怎么样就有永恒的一种 stability， 一种稳定的，一种恒久的，一种在你这个家庭有份的这样的一种家庭成员。你想想谁有这样的东西？所以当我们把神的话一解开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自己对别人的信就变得非常非常弱小了啊，我们很难说啊，一个朋友假设比我低一些的人来到我家里面，不要说真正接纳他成为我们家庭成员，我们请他吃几顿饭就不错了，对不对？传道人来了啊，有一个很属灵的北美的很属灵人，后来一个传道人来接了三个月，发现很多东西不行，最后又给人赶走。我相信这个传道人确确实实可能有他的一些问题，但是人的很多的忍耐就是很有限的，就是我们接纳你在三个月了，发现不行，有很多东西谈不来， OK， 对不起，错了。神不是这样，神不是接纳一个传道人，神是接纳一个完全与他有本质不同的一批罪人，很非常卑微的一些，神要接纳过来，把我们洗净，最后永恒的接到他家园里。这是神对人的信，这是神对人的信任。所以我在谈希伯来文，在谈希腊文当中，它都有一个希伯来文是这种叫阿们，就是个信的这个意思。这个信实际上呢，跟持守、跟相信、跟信实、跟言必信、行必果那种守诺啊，还有我对你的信靠，你对我信任，都是一个意思。它这个意思没有分化到像我们中国伦理这么说啊，我对你是信任啊，你对我是信靠，然后你说话要诚信，它没有这样一种分化，它都是一个阿们这个意思，它就带有一种我对你的接纳，然后你对我的信靠，然后你对很多问题的持守啊，你的真诚都叫信。在整个希腊文当中也有类似一个词根啊，大家叫做 peso 这样的一个发音，这样的词根，它衍生出啊所有的信任、信靠这些东西。所以这样的一个观念告诉我们，原来啊我们对神的信靠以及神对我们的信任的接纳，都是超乎我们想象的，尤其是神对我们的接纳啊，这是神对我们的信任的另一方面的回应啊，另一方面的表达。所以神对我们接纳是一种在开始就既定，然后他等候用各个方面的，最后吸引，最后接纳，接纳完以后就不放弃你了，你就成为神殿堂里的儿女，这样是神的信。所以神那之信，我们在开始谈人本之信的时候给我们泼冷水啊，用中国的一句话就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我们已经到了绝顶了，如果这样的话我还得救没有？到底我信是理性之信、感性之信，还是怎么的信，还是宗教之信？那么神的信到底是不是真的接纳我了吗？我们就动摇了，很多人是这样。但是我今天传讲的不是这个信息，我要告诉大家有信仰确据的信息。我就告诉大家神已经接纳了，为什么呢？因为神在新约时代给我们定了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律啊，我们就要反省一下。第一个，神接纳之信，神那之信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神定，不是你定。也就是说，当李光耀是不是真正请你吃顿饭，甚至跟你交个好朋友，甚至真正 接纳你成为他的家庭成员，取决的不是你，取决的是神啊，取决的是李光耀，不是我们。这一点谁是主谁是次啊，这一点你一定要清楚。我们只有在谈恋爱的时候才清楚，因为谈恋爱对对方和对自己最敏感，对方有点学历啊，漂亮一点啊，在家里再有钱有势，你特别敏感，自己就弄下来，然后你就知道啊，谁主动谁是对吧？但是跟神已经是绝对的，绝对的，神是主动的，高高在上。我们也，若我们求神的话，一定最后接纳不接纳我们，这个信仰生命是不是关联起来？是神不是人。第二个，神召神吸引，就是耶稣说的父吸引过来的人，神吸引我们，这是很关键的。神定完以后，神就按着他的全能和不变的旨意，就吸引这批人，吸引这些儿女，吸引他的全能。所以神吸引我们的时候，哦，我们就问问大家，
你有没有得救确据？你看似啊，好像没有什么，神做事最最关键的。我们认为神不仅是有全能的，但是我觉得我感动最感动。当我准备我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也很感动。神按我们常人说的，神是个非常非常有修养、有教养的人。因为神造人给人最尊贵的一面就是自由，所以神在吸引你的时候，从来没有用他的权柄要威势压低你啊，说你看你信不信？你再不信我要揍你啊！他不是这样的，你太不识抬举，他不是这样的，他是吸引你，让你感觉你是个人物，让你感觉哎你不错的话就这样。所以神是非常非常有修养的，他吸引你，吸引你，所以你会看到很奇特的东西，就是一个人被神呼召不是一次的。你看在座的很多人，你们回想一下，哎，有一次，哎呀，你开个布道会吧；有一次中秋节让你吃饺子吧；有一次叫你吃月饼等等，约你来，莫名其妙的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一次，我就告诉你，次数越多的情况下，我就告诉你，你得救的这个确据就越坚实越肯定，这就是神呼召你。所以很多人远渡重洋把拿到中国拿到来，是因为什么呢？在中国。神的家，神的儿女还很弱，还很没有建立起来，所以神要把你做一次大的属灵的天国的移民，要放在他已经建好的一些家园里边去。这就是很多人到了西方以后莫名其妙，我就说那种莫名其妙的经历，就一下飞机见的就是基督徒，基督徒接他，然后基督徒开车送他，然后基督徒帮他找房子，然后基督徒带他去超市买东西，然后基督徒带他消磨最让中国学生难过的周末。一周末人就孤独的不得了啊，胡思乱想，上网，网上聊天，网上谈恋爱，网上搞一些邪门歪道都出来了。所以我就见到一个非常好的啊，一个留学生，最后他在网上，他有老婆，他在网上沉溺于网上交朋友，然后去了南京，最后跟这女孩见面以后开房子，两人同居完以后不合适就回来，这个女孩很快就自杀了，就是这样。所以这就是人呢，当他做这个见证的时候，很多人很哗然啊，就对他的这种经历很感觉愤懑，因为他还敢这样公然的在这上做见证。但是我相信按着神的正义理解的话，若神对他怜悯，他就是得救的人，因为他的悔改是真正的。所以很多人你会发现，尤其北美的人，他一下车就包围在整个基督教基督徒的海洋里面啊。那个远志明的见证也是这样，他看到很多的人这么爱他，那么信赖，最后他就感觉到美国这个大的世俗社会好像世俗力量不存在，只是神的爱的教会它存在，给人看到这样的一个东西。我自己，我和姜丽的这个见证也是这样，当我们来到这儿的时候，莫名其妙的就有不同的人来，就是你总是被神抓住，莫名其妙的背后好像有属灵的啊，一种我们叫慈绳爱索啊，神就给你刀住了，你跑不掉，最后慢慢的感动啊。我们的书艺姐妹，你要分享你自己十年以后，你越来越想就是这样，哎，莫名其妙，好像大家都对你淡了，好像是哎呀，让他啊，雄不可雕了。最后呢，哎，自己心里有感动，这些很好，拍上去，有人莫名其妙是有这样一个经历，这就是神用另外一种在你心里做工。所以有神招的人不是一次，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不得不承认，你会观察有许多人到了海外的话，他一次教会没有去过。你跟他谈教会，好像听说过，好像圣诞节去过一次，以后就再也没去了，也没人找我。你记住这种人，这种人，我不能说他以后神没有恩典，我只能说很奇怪，很奇怪。若我们同事到海外，很多最后找我们，而他在海外的话，莫名其妙都失去这种机会，我就告诉你，这里边有一种无形的属灵的。一种力量安排是我们现在真是琢磨不透的，那他可能就跟福音无缘，就不在神的真正的啊蒙召的里面。有神召的人你一定要感恩，你现在不感恩，你十年以后你就会感恩，你就会明白这个是很奇妙的东西。再有，当神召你的时候，你还是很刚硬，你还是觉得自己了不起啊，还是觉得自己脑袋挺大。这个时候怎么样？神就用他的能力彰显他的荣耀，让你伏在他的荣耀里面。神
有很多人，当他追求很多人给他讲，他总是不信任，总是不信。哎呀，甚至是用自己的理性，最后你看，是说，甚至有些弟兄，我们在座的就弟兄，当时他讲，即使神安排这么好，啊，我不需要啊，为什么我需要，非得需要这个救恩呢？我觉得人最后有个生，有个死，挺自然的，不是这样。他还用这样的逻辑去思辨，是不是这样啊？我们有弟兄是这样敬神的，那么神就用奇特的，有的是用爱润物细无声，有的是用能，有的是光芒，有的是各方面去彰显。我自己的经历就是，我那个时候信主的时候，三天的布道会到第二天人家让我觉知的时候，因为是我已经很长时间了啊，痛苦的这种追求，很密集的追求已经两年多了，还不算以前的很久的对圣经知识的一些了解。那么人家跟我说，他说我看你今天有感动，你应该觉知信主。我说我觉知信主就差不多了，因为我比较了一下啊，应该有一个神，所以我只是选择一下到底哪个神对。所以很多中国知识分子这样的。然后我说给我两年的时间，我再研究一下伊斯兰教啊，对佛教我再深一点的研究，这个中国知识很典型的东西。然后那个人就说，可以吧，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下，你做一个觉知祷告，明天自己安静的时候。我说可以，这个我答应你。我就做了，我就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次，有跟我亲近的人的分享。当我分享那觉知祷告的时候，就是四点啊，世界是罪恶的啊，我也是有罪的啊，然后我请耶稣基督做我主，然后我打开心门让主进来，就这四句话，连一分钟都不到。所以神就用奇特能量咣就进来，那是一种完全的一种超自然的，这就是神荣耀的彰显。当神荣耀彰显的时候，人第一反应是惧怕，是畏惧，明白吗？从旧约我们看到很多人真正进来的，大家都很惧怕。所以那个时候我当时就有一个很大的惧怕，说我如果再不信，很可能我就要有灾祸了。当时就给我这样的一个感动。所以当天我进主那天就是这样的一个经历，神对有他特别拣选的人，然后他不仅用慈恩爱手吸引你，让你按正常的渠道去信，如果你还刚硬还不信，他就用多玛那种方式让你信，就像你摸，让你看，让你看到超然的东西。但是有一点，当你借助超然的东西的时候，你记着，你对神的责任，对神整个神国的使命的责任就更重一分。大家记住这一点，这是更重要的一个属神的一个律在里面。大家不要太轻松，这就是耶稣说那句话，你看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信的有福了。这句话里边有很深很深的含义，很深的含义啊，很深的含义。再有一个呢，就是人从，若你看到了神对你的呼召，有的是不好意思不得已，然后看到神对你感动，莫名其妙的有一些大的感动，然后哭了或者什么弄了，然后人从的意思就是人尊重伟大，人从最核心的意思，突然就明白，哇，有这么一个主，我是卑微渺小的，我愿意接受你做，这叫人从，就是多马说的，我的主，我的神，就是这句话。若很多人你们信完主以后还是脑袋大，还是说啊，神，我相信有神，因为我论证了很多，我相信有神嘛，所以我来以后啊，这样四方部进来以后，对，我相信有神，对你论述的比较合理啊，就所以给我啊，我感觉你说的合理啊。然后第二天来，哎，你这个说的不太合理啊，还是这样的一种状态的话，不是人从，人从的意思是人真正的顺服了神的权柄，这个意思。所以我的主，我的神，真正的匍匐下来，这叫人从，有悔改归正的。再有一个神用，若你信主以后再经过一段时间，就是你信主的那个关口，若没有认识到自己卑微是罪人，若没有知道宇宙耶稣基督是个主宰的话，你不叫人从，不叫人从，明白吗？你可能叫被逼无奈，你可能心血来潮，你可能叫一些怎么样，不叫人从。人从必须认识到自己的卑微有限，类似于同时认识到主的伟大。然后神佑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信主一年、三年、五年、十年，迟钝一点的人，当你信主十年以后，你回过头来一看，你就会发现神在最关键的时候保守你。最关键的时候包括啊，你生命的迁徙啊，你的学业、你的职业，还有你的恋爱婚姻，在这些方面，神都有神做事的痕迹，你就知道 原来这个神不是一个只是我信心而已的神，他就真实在你生命当中主宰你的神。那么马可福音谈到了一些很重要的经节，他这样说，耶稣说什么呢？日子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主。什么叫日子满了？什么叫神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主。什么意思？耶稣来首先他说的对大众宣告的就是第一句话，就是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日子满了的意思就是告诉他，就神定进他国的神整个的救恩计划开始实施，向人真正正式显明的时候到了。这是神定的一个最最主要的一个环节，一个圣经的启示。虽然从不同的角度理解不同，但是这里边非常清晰的，按照我的神那之信这样对圣经的启示的一个领受的话，那就非常清楚，说日子满了，不是神人的日子满了，而是神的日子满了，神的时候到了，然后神的国近了。神的国近了是什么意思呢？神接纳人成为他儿女的这样的一个救恩的计划已经开始了，这就是神的国进了。神的国进了进什么呢？就是神的家真正悦纳人家，跟人现代人罪人这样的一个社会临近了，就是神的门开了。这个时候怎么样呢？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怎么样呢？你们一悔改一转向，不要向世俗的灭亡这方面走，你只要一转向就看到神的门开了啊，进去了就比较容易了。在他没有开之前，你再怎么敲再怎么撞破头也开不开，因为神的时候没有进，不是你要进什么家就进，神准备的时候到了，然后你们信福音。福音是什么呢？你们啊，相信啊，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接受耶稣主就可以了啊，也就是信啊，有一位至圣的神，并信差他来主耶稣基督，这个怎么样呢？就是有永生，这就是福音。然后路加福音怎么说呢？4:18他这样说，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悦。这是路加福音在谈耶稣基督公开的去宣讲啊，承担弥赛亚的这个职分，然后宣讲福音的时候的第一句话。他这里边19的话明显的告诉一点什么呢？就是报告神悦纳人的喜悦，神的喜悦，悦纳人的喜悦开始了，这么好的时刻开始了，大家怎么样回转，然后信福音。我们现在在理解这个圣经，我们从神悦纳人的这个角度，我们就明白了。以弗所书这样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神悦纳人的喜悦是怎么个悦纳呢？告诉你，就悦纳从一个完完全全的连萍水相逢形同路人都算不上的，因为你跟神根本没法接触啊，连路人根本连相逢都不可能的这样一批卑微的人，然后怎么样呢？你们要与神在旧约里边所启示的一些圣徒同伙，是神家里的人。我们一进神的家里人就怎么样呢？就有一个永恒的地位。我们不是神的客人啊，我们也不是神所招来随便赏给我们小钱的那些乞丐，不是这样的。本来神是可以这样赏给我们几个钱就乞丐的，但是因为我们是神家里的人，也就是神的儿女们，所以我们这个救恩就带有跟神永恒走下去的这样的。罗马书才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着。这是神对人最大的恩典救恩，就是对一批罪人，然后他就既定了，然后效法他而让我们成为真正圣洁的人，像耶稣基督一样，然后呢并使我们成为耶稣的弟弟。耶稣的弟弟是什么呢？也是神的儿女。预先所定下的人招他们来，神亲自呼召他们，然后呢又称他们为义，没有罪的，然后呢最后要得荣耀。得什么荣耀呢？就在天国里边，每个人给我们一个很荣耀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然后马太福音这样说，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见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见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说明什么呢？耶稣神那个时候还没到，虽然那些大先知做了很多令人很羡慕，但是现在 更令人羡慕。那些先知甚至羡慕我们，因为他们想直接面对，但听到整个完整的福音启示，那时候神的时候还没有到，真正神打开永生之国的门还没有到。所以启示重要，我们要从这里边看到基督教在信仰生命关联方面有一些具体的特殊性，就是第一个关系上的特殊性，就是我们所信的这个对象不是人，不是你老婆，你丈夫，不是你父母，不是你朋友，他信的是超越的独一真神。这是我们说基督教信仰当中在关系上的生命关系上的特殊性，或者叫明确性。第二点就是信仰内容的明确性，就是我们跟这一种超越的主啊，有一个很重要的信仰的核心内容，叫什么呢？这个超越的永恒者接纳我们做他的儿女的，明白吗？他不是接纳我们做暂时的客人，也不是赏给我们点小钱，也不是在现实当中赐给我们一个现实的啊福气，不是这样的，他是在永恒当中接纳我们作为他永恒家园的永恒儿女，这是他内容的明确性。再有神的主导性，这点非常关键，这一切都是以神为大。我们进这个家园的时候必须认为他不仅是我们阿爸父，很亲爱的阿爸父，他还是圣洁独一的真神，他还是万有的主宰，同时也是我们的主。这样的一种神的主导性的关系在天国里建立起来，你才有资格进天国。否则的话，你认为他是拉比，他是你的老师，他是你的朋友，都不配进天国。因为天国里边人神关系不是这样的关系，它是一个垂直的关系，它不是一个平衡的关系。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一个整个500年前改革的啊宗教的一个先锋的一个旗帜性的人物，他谈了一句非常精彩的话。他说什么呢？他说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的信呢跟其他谈的都不一样。他的信最精确最简洁的说原来是什么呢？就是人接受，被上帝接受这一事实，这就是基督教的信。说的多绝伦呢，就是说只要是你接受什么样一个现实呢？就是你被上帝接纳这个现实啊！我把它再宽一点阐述，就是基督教所启示的信仰，正信正确的信仰是什么呢？是卑微的罪人接纳了一个好消息，完全出乎他意料的，就是什么呢？永恒的神接纳了我们作为他永恒国度当中的儿女，这样的一个事实，我们就见真正的明白了圣经所启示的信仰是什么东西了。明白了吧？他不是给人哇，我弄完以后的话，我的病好了，不是这样。我这样弄完以后的话，我得了一笔薄利水，天上掉馅饼一样的财富，不是这样。他是神接纳我们，在他永恒国度里面做他永恒的儿女这件事，所以信仰的关系性就被这句话啊高度的概括起来了。信仰的确据啊，神的吸引。啊，神的荣耀，神主伟大，这里边就是刚才我谈的那点啊，这里边重复一下，我们要反躬自省。若神给我们看到神对人的信，神对人的信任是这样，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原来有这样一种信，是神给我们做出的榜样，是从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从神的永恒旨意告诉我们，原来生命和生命之间有这样一种信任的关系。这样一种牢不可破的一种信的关系，这就反省我们，我们人之间是多么小心。所以耶稣说你们是小心的人的，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卑微的人最被全面的，我们人的人性被玷污了，就从这一点我们就反映出来，若没有神的启示，我们之间的信任是多么的脆弱，以至于很多人都认为这个政治家啊，这是一个法国很重要的政治家，他叫戴高乐，他谈的说人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就意味着告诉你，人所有的信任都是脆弱，都是短暂的啊！这样的一种人之间的一种所谓的信任是多么的啊荒谬，罪被玷污是多么的这样的深刻和可怕。所以我们看一下对卑微者的态度，我们如果跟神对卑微者的那种信任比起来的话，我们是个什么态度？卑微者的态度，我们更多的是给他一点怜悯，如果他求我们给他一点怜悯。若你说让我们信任他，让我们真正把他接到家里边啊，太难了，太难了，明白吧？所以中国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是搞儒家的新儒家的文化的一个大师，是人民大学的一个教授，这个他的学生是从农村来的， 考试成绩不错，农村孩子学习很厉害，所以呢就去啊，去他家里，去他家里边就申报他的博士啊、申报他的博士，他考试是中了，考试分数也对了。后来这个人毕业了，毕业了以后他是我的朋友，然后就跟我说，我说你，哎呦，那个你是你老师，他印象怎么样？我说哎，实在没法说。我说怎么回事？他说当我第一天进他家的时候，我的分数也是够的。按理说他是一个这么大的新儒学大师，多少生命当中应该体现点这种儒家的风范吧。然后他去了以后，首先他的太太看到我是个农村孩子，感觉非常的像蝗虫一样，就躲着不及啊，也不让他进门，也不给他让座，就让他站在那儿，就是递鞋，也不是说哎你脱鞋进来，不是啊，就是你站在那儿，说完就走，连鞋你不要脱，你脱鞋的话都好像玷污我的屋子，这样的情况。所以他当时听了非常的心寒，所以他一直没有跟这个老师建立密切的关系。因为他看到了一幕，就是他自己作为一家之主，未来他可能成为这样弟子老师，连为师之道都没有尊重啊，所以他也不让他进来。最主要他老婆在这怒目相当，他连教训他老婆的这样的一点点修养都没有。他说那你回去啊，我跟他谈一下。他连这样的东西都没有，就说明人这么脆弱。所以人对人的信任跟神对人的信任就差得太远了。若没有神给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千古的标杆的话，我们实在不知道啊，信任为何物。我们以为没有永恒的信任，只有永恒的利益，就成为一个至理名言了。这就是圣经整个颠覆人类想法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侯门深似海，是不是这样？一个侯门，一个普通百姓进去以后是难上难，是难上难。啊，我们还有啊，攀高枝的心态，攀高枝的心理在婚姻当中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都希望找一个怎么样攀龙附凤，嫁一个比我们好的。很少有说我们用婚姻用一种永恒的生命连接去建立一种啊这样的一种东西，很少。再有一点啊，孔子有句很重要的话，他说"物有不如己者"，就是不要与不如你的人交朋友。若是这样的话，那世界上基本上没有朋友之间了，对不对？我也不是几个朋友，所以咱俩朋友相当，我们通过学历衡量要相当，那互相都不应该交往，因为什么相当嘛？你物有不如己者的话，应该是比我高一点的，所以连基本的啊友情都会摧毁掉。再有，推心置腹与敷衍应付，这也是我们在信任在交往当中也很重要。当信能使我们的生命形成合一性共融的时候。啊，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朋友间的敷衍应付就变得非常可恶了，就非常值得我们反省。我们有多长时间是敷衍应付的呢？我们有多长时间是真正的朋友推心置腹呢？我们看神本之信的进阶的第二个层次，圣经当中有这样一段，就约翰福音他这样说，他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然后在末日却叫他复活。这就是耶稣基督对人的信的最最根本的把握啊，最最根本的表述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神对人的接纳，接纳之信不是简单的一个这样事，是在永恒当中把我们带进永恒的当中，这样的接纳。约翰福音这样说，他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真的可喝的，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这里边接触了一个圣经当中非常难解的一个东西，就是耶稣基督的血和肉到底神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难道真的让我们去啃耶稣基督的肉喝他血吗？不是这样的，他这句话说明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让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说明是什么呢？说明是生命合为一体，生命合为一体的东西。耶稣基督要想把我们不配的罪人带到他天国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为神是圣洁公义的，不配的到那里边去的话，你确确实实会影响神的圣洁和公义。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当耶稣基督把我们带进他自己一体，带进他自己生命里边，所以他进去的时候就名正言顺把我们带进去了。
举个例子说，当我要进你们一个家的时候，不可能你说，哎，我请你的是云杰，你这个人，你只能心脏和大脑进来，其他都不能进来啊！你的脚比较脏，你的脚在里边，哦，你的身体抽的很多汗，你也不能进去，你只能把这能这样说吗？不能，只能是什么呢？让你全人进来。若我把我真正的是朋友邀请我的时候，尤其西方受基督教影响，为什么西方受基督影响呢？他把夫妻一体看得很重，所以他邀请一个人做事的时候，一定要问你的妻子来不来啊？如果你妻子，如果甚还问你用孩子一块带来，所以他这一点是非常尊重的，这一点非常反映圣经。所以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我把一个人娶来，娶来以后我再进的时候就容易了啊，没有一个说哦，我请你，然后不请你的妻子，不是这样的。按基督教文化当中，他那个是非常粗鲁的一种东西。所以中国领导人出去，尤其到西方去，总是要入乡随俗，要带着自己的妻子。虽然妻子啊很不那什么的话，他也会带着妻子去啊。我那天看了这个马英九带他妻子，哇，马英九这么帅，他妻子老的不像样子。我就看他挥手的时候，那个东西像老太太一样这样东西。但是依然这是西方的传统，西方人就把你看成一体，把你看成一体。这叫什么呢？这是神本信仰的第二个很重要的特征，很重要的特征，他进入了神守之信，就是神保守你，绝对不会跟他的生命分开，这叫神守之信啊。所以启示之光我们会看到，基督教信仰在关系方面有它特殊特殊的含义。第一个就是神对结果的保守，神对信的结果，神既接纳你了，跟他连接的话，神就不会砍断你，抛弃你。这是基督教信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啊，它保持你到终点。第二，神所付的代价，神为了接纳你，神要付一个很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要把你的罪给除净，把你那种脏呵呵的很多东西慢慢都给洗净，这是一个神要付出的代价。第三个就是结果的珍贵性和超越性。结果的珍贵性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得永生，我们要复活，最后得永生。超越性是什么呢？超越我们现在这70年到100年在地上所得的任何的福祉，这个东西是带有永恒的。也就是说，你现在家财万贯，最后你也不能得到啊，跟这个神在永恒当中接纳你们儿女这样的一种荣耀相媲美。这就是基督教信仰在人神关系当中的一种特殊的含义，就是我们最后得到的神东西是超越的。路加福音谈的一个很重要的，他说拿起饼来祝谢就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里边说的什么呢？这里边说明神要想做成他接纳人带到他永恒当中不抛弃的事实，神要付出一个很重要的代价，就是神要牺牲他非常荣耀尊贵的这样的一个自我，他的身体要为我们舍，他的身体为我们舍，实际上是神真正为我们做出一个很大的牺牲。这是这个信仰，这里边让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现实，就是人也有类似的一种舍。在关键的时候，一会儿我要跟大家谈，你就明白啊，很多圣经的启示为什么会是这样。在路加福音，他这样，耶稣就这样说：“他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然后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是大家都喜悦的一个东西，因为祈求的就得找，寻找的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啊，有谁求饼反倒给他石头呢？求鱼的反给他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的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自己的孩子，何况天父岂不将圣灵，也就是更好的、最好的给他的人吗？给他的儿女。这里边谈到了整个神为了接纳人所做的重要的牺牲和安排，一个是儿子道成肉身钉十字架，这是神为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牺牲；再有一个赐下圣灵来，这样一个代价，然后要把我们跟他的生命连接在一起，最后靠着他的生命把我们带进去啊！这是神牺牲的两个很重要的东西。我们扪心自问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轻诺寡信以大言不惭，加大言不惭，就是当一个基督徒他生命真是被神翻转了，他一定会想到他说的每一句话必须信实。这就反省，当一个人说话常常不能兑现的时候，
常常在心血来潮的说一些非常好的，在很差的情况下最后又推翻自己的时候，这怎么样呢？这样的人就是神的很重要的一些道，一些生命还没有真正完全建立起来，他还是用人的东西去东西，然后说很多大话。再有一点，以身相许和虚情假意，以身相许和虚情假意，这个很有意思。就是神呢、啊、在旧约当中，你会读经的时候啊，尤其有些先知像耶利米书啊，还有许多旧约书，他总说西安的城啊，西安的那个城，那个文体那个原意的话，西安的女子啊，还有就是说，哎呀，西安的处女啊，西安的女子啊，在旧约当中，女子翻译成处女，它本意是处女，西安城翻译成西安的女子，这样在旧约当中是经常这样。那么旧约当中启示为什么神把他的选民反说成是女子和处女呢？到新约当中为什么神把他的儿女把他教会当成心腹呢？把他选民当心腹呢？这里边就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神为了要带我们进天国，他除了自己真正降到人间，就像七仙女下凡真正见到人间，真正进到人间要做那真正的那个拜犯的长子权，就把魔鬼的很多的权势破灭以后，然后他还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工作，用我们现实当中就这样，他就像我们人间呢，取了我们，从属灵上取了我们，取了我们以后进入天国，我们就是他的敌人了。所以当我们说一个人两个人合一的时候，所以神就用一句话，你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叫合一，还有一句话，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叫合一，还有一怎么样，我取了你在整个人希伯来文化当中就是连为一体啊，就是为什么在属灵方面婚姻这么神圣呢？它是连为一体，我取了你了以后的话谁也说不出来什么。所以我上一次在讲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当一个人很多情况下不待见的情况下，最后说我取了他了，生米煮成熟饭了，你接受不接受，对吧？当一取了我们的时候了，我们就与主耶稣去连为一体了，所以我们已经是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跟主耶稣是一体的。这样的话就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虚与蛇尾啊，就周旋，然后虚情假意就形成反差对比了。所以人真正要付出一个很大的爱啊，从神而来的假设爱的话，那么他是按照父的旨意，真正的话他取一个人就跟这个人合一了。所以人际关系当中最奇妙最不可理解最稳定的怎么样的，就是婚姻关系。婚姻关系一定基本上你们俩一辈子定，大家也都见证了。所以离婚即使现在离婚率很高，大家也认为离婚是个很大的事，明白吗？离婚之前至少经过两年的折磨，两个人互相打开，互相磨呀，互相试呀，怎么样的，分居完以后再合一下，最后不行离开了，也是这样，对人的创伤很大。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在谈到婚姻方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婚姻一定是持守的。所以在婚姻当中很多人就是有一种人文东西，俩人合不来，祷告了也合不来，辅导了也合不来，就散了吧。其实这确实是神怜悯我们的软弱，就是摩西，就像耶稣说的，是摩西看到你们软弱所以网开一面，说如果什么时候你可以分开，但是按神的心意婚姻就是不可分的，就是一体的，不可分的，就好像你把自己的脚还有手剁掉一半这样的一种情况，这才是婚姻真正神的真谛。因为他在开始设立合一的婚姻，他在三位一体上就说神是三位一体的，他在新约当中告诉我们他的选民和耶稣是心腹，都告诉我们这都是合一的，合一的东西是不能分。所以两个人若有婚姻关系的，若有啊，身体方面的关系了，你们要求神怜悯，你们要进入永恒的婚姻状态。这就是新旧约统一的关于神、关于婚姻的一个最高的属灵的原则奥秘。我们的情况下，无利不起早的情况下，就是我们跟人交往，要把人带到某种地位当中的话，我们常常要从他得利。还有舍不好还套不了狼的，这样的话，就是说什么，我们可以舍一些。像什么，但是我们为了更大的利益，这个跟主耶稣基督舍不一样啊。我们还有一个很好像是很有一些哲理的话，就叫做舍得舍得不舍焉得，这样的一句话，哎，我们要舍一点啊，得更多的啊，不舍怎么能够得更多呢啊，不如虎穴焉得虎子这样。我们要再次思考婚姻的属灵寓意，再次思考婚姻的属灵寓意，婚姻
确确实实越思考越奇妙，越思两个萍水相逢，以前完全不认识，没有任何血缘关系这方面，最后进入一种关系是最稳定的一种关系，最后要离开父母，要超越儿女和父母的关系，最后要合在一起，这样的一个关系难道不奇妙吗？原来这里边确实有很高权柄设立的，原来它是从神而来的。我们要反思婚姻关系当中三个很重要的要点是跟我们今天信仰有关系的。我大家进入婚姻的，大家进入恋爱的，或者是大家进入实质性的恋爱的啊，也就是说不是一般的这种啊普通恋爱关系的，你们要思考，实际上你们已经进入了准婚姻状态。所以神的心意就是第一就必须保持合一性，所以婚姻是一体的合一的啊，这是神所要求的。若没有婚姻这个一体性，耶稣不可能把我们带进去。神看到耶稣假设跟我们是若即若离虚情假意这样的一个东西的话，就看看你到底你是真娶他们还是假娶他们。所以耶稣基督把我们当心腹去真娶我们，所以在神的眼里已经被耶稣基督整个啊笼罩了，我们都在他里边，就是这样的。第二个就是舍己性，所以在婚姻状态当中它具有互相舍己性，彼此互相舍己。我们要真正到国际线上，就是我们理解了神的恩典，神主要的是把他生命献给我们，这所以婚姻当中尤其是有一方就是强势的一方更需要用舍己的一方提醒自己，男方更需要用舍己的一方提醒自己，因为男方在很多方面都是这个社会给予的一个尊重，所以男方做出了一些啊过分的或者是对不起女孩，是对女孩造成了某种潜在伤害的事，一定要承担这个责任。所以你一定要知道神设立关系当中是有舍己的关系，不是利己的关系。现在我们都是这样啊，情绪上来了哇什么都干不出来，最后情绪下去了拍拍手就走了，然后再找点借口，我们就要设一点套啊，就说你这个不符合这个，最后就一推了之，这都叫不负责任的，这都叫不符合神心意的，明白吗？完全不符合神心。第三点就是持久性，就是婚姻所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永恒性，我们到今生今世要厮守，无论怎么样。所以很多以前我不明白，就是为什么基督徒特别强调即使你嫁给一个非常差的人你也要跟他守，原来就是属灵的一个定律，耶稣基督就嫁给了就娶了一个非常非常差劲的这样就我们这样的一批罪人，最后他死守到底，这就是神的爱了，神的爱了，明白吧？所以婚姻必须带出稳定性来，若婚姻不稳定，婚姻给双方带来的还是风雨飘摇朝不保夕啊，惶惶不可终日，那么婚姻很大的一个祝福，很大的神的心意就完全破灭了，就是完全不懂得神的婚姻。如果两个人在谈婚姻的时候还总是把自己最靓丽的展现出来，自己稍微有一点残或者什么东西的话就不敢向对方表达，就隐含的话，这都是婚姻最肤浅的状态啊！婚姻就是首先要让对方彻底展开，你接受吗？接受完以后我们舍己合一，合一后我们厮守到底，一直到终生，这是婚姻当中神既定的一个心。 OK， 神本之性第三个境界，哥林多前书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除了在人里面的灵，谁也不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人知道神的事，我们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的。这里边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神在接纳我们以后啊，在我们的信仰当中他给了我们的灵，这个灵与我们属世的啊，所谓肉体凡胎的这种心灵不同，它是属天的啊，它能让我们参透属天的事，追求属天的事。然后约翰福音说，他只等真理的圣灵来，要进带领你们明白真理啊。这句话或者翻译成进入真理，一切的真理，这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对神的真理的理解和渴慕进到了一个程度，就是我们跟真理融为一体。再有一点，腓立比说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成熟过的人，直到耶稣基督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这里边就谈到了我们整个信仰当中一个更高的层次，也是神所安排的一个层次，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成圣之心，就是我们进入神，不仅神的接纳，而且神的保守，最后神还给我们圣灵，让我们明白真理，明白他，最后我们的生命被他更新，更新不是老我的那种理智那种感情的更新，而是新我的，最后结成仁义的果子，也就是圣灵的那些果子，
我们生命就不再一样了，慢慢的就不再一样，渐渐的就脱去老我，穿上新我。这样的一种成圣之信，也是基督教信仰当中最最关键的、最最特别的啊个性，我们叫做认知的特殊性。认知，基督教讲不讲理性啊？很讲理性。基督教不讲理性，就没有现在的科学了，因为基督教是非常高扬人理性的。所以啊，唐僧说有一句话叫做“人理性的归正就是灵性”，确实是这样。当我们真正被圣灵感动，我们要在一个新的一种工具上，在我们新的一个基础上，我们更渴慕认识神，而且这种认识神不是在圈外的，我们在好像是啊，要高高在上的一种理性的去对神的道的一种挑三拣四啊，一种品头论足，不是这样的，而是我们真正的融于真理，由信以至于知的那样的一种真理。所以基督教啊，作为你的领袖，作为为神兴起的领袖，要成为圣洁的器皿，你一定要追求神的话语。要在更高层上明白神的道，这是神圣徒认知性理性的啊再一次反应，也就是信仰的理性方面的再一次啊新的否定之否定。这样生命交流的特殊性，生命交流的特殊性，我们这个生命交流不是人和人之间交流，而是人和神，人和神的第三位一个圣灵之间的互相交流啊，人和圣父圣子之间三一体神交流啊，所以我们交流的对象啊，是有特殊的，再有交流结果的特殊的，这样一种互相交流，最后慢慢的使我们就是有耶稣基督的样子啊，就是有耶稣这样，最后我们活出一个一个的小基督，一个一个的基督型的样子，长大成人，这是基督教信仰的啊，是最后信仰生命交流的结果的又一个特殊性。所以你看到了吗？基督教信仰，你说我信我是基督徒，不是这么简单。人家要问你信的是什么，基督教信仰到底是什么含义，你把要把这些东西都明白了，你才真正的是一个明白的基督徒啊，明白交流结果的特殊性。交流结果你会发现在婚姻方面常常有一种情况叫夫妻相，是吧？他长得慢慢一样了，然后谈吐慢慢一样了，价值观慢慢一样了啊，我们就有几个弟兄啊，有一个弟兄你们还都见过啊，新加坡还来过，他很不幸啊，他婚姻开始不是太顺啊，有一些啊障碍。后来呢，他又娶了啊一个妻子，这妻子呢啊就是大概专科毕业，他呢是非常有名高吧，博士啊或者什么。那么在一起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你会发现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这个妻子开始水平各方面都很低，也不是很自信，但是慢慢，他说话样子的话就跟他丈夫一样的。有的时候是好，很有教养；有的时候是坏，就像官太太一样的啊，就是一直气势这样。这里面说明一个生命互相影响结果，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都是一家子了。说话谈吐更多的是向着她那个丈夫啊，她维护她丈夫的身体、她的名誉啊，自己好像也是她丈夫了。如果她丈夫不在，她自己俨然就是她丈夫了那种感觉。这就是我们跟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当我们跟他真正的成为他的心腹的话，我们的生命越来越代表基督，越来越体贴基督，我们的老我最终越来越放弃老我，最后老我的很多东西被新我更新，最后越来越，什么是新我？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你丈夫的那个东西被他更新，你反复的跟你丈夫讲这个东西，最后你就变成了。所以有一个神学家他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我很多信不是我写的，是我秘书写的，因为他跟了我20多年，我的讲道我很多东西都在，所以他写出来的我几乎不用改，甚至忙的时候他这样代笔出来的东西别人看完以后跟他写的一样，因为什么呢？他的思想一直完全被他啊不停的这种熏陶都是这样啊，是这样，人生命有这样的一种结果。所以我是完全相信一个新我在我们里边是基督的生命，一个老我是我们的生命。若我们给新我留出很大的空间啊，对道的渴慕喂养他，这新我长大的时候，我们慢慢就会像女人随着丈夫一样，慢慢像丈夫一样，我们慢慢像基督，是完全可能的。提多书这样说，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这里边反映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耶稣的牺牲性，就是真神接纳我们的要付出代价，然后呢要赎去我们脱离罪恶，又洁净我们做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告诉我们大家信仰最后要带出圣洁的生命啊，信仰的反应。 以神为大，这是我们一个新生命圣化，基督徒生命圣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它是以神为大，不是以己为大。第二个就是渴慕圣言，接下来就是渴慕圣言。以神为大是进入神的家的一个必要的一个东西，而且持守这个东西。第二呢，他就进一步渴慕圣言，不是一读经打哈欠啊打哈欠，不是这样的啊。我就看有很多弟兄姐妹信主不短，很短，一听到眼睛就亮起来了，哇，就在那听啊。甚至说有许多的话，有的时候那时候精力好的话，跟大家聊天的时候，一常常啊，周五完以后就聊到夜里一两点。哎，有姐妹就这样，哎，她这在不走，就在那听啊。恰恰是这样的姐妹进步最快，确实事实印证进步最快，就是这样的啊，几个姐妹很有意思的。渴慕圣言，这是神啊，圣灵在你生命做工一个东西，而是圣果累累，就是你生命接触很多的啊，那种温柔，那种节制，那种信实，那种恩，那种良善，那些很多东西都要接出来。供应。那当我们三省吾身的时候，我们要思考，第一个，口惠实不至，这是信仰的实践性。若我们成圣，原来神给我们的信仰当中，跟他生命交流当中，他透过信仰给我们生命带来这么大的一个转变，而我们只是口里说说，但是做出来的还是老我，该怎么样的还是老我。信主好多年的话，你基本上那个人，你给他，若是信主时候给他录个像，让他看他那样，让信主十年以后给他录像，你会看到他的气质，他的眼神，他的整个的形态都出不来。哎，这个就是口惠实不实。这是在信仰的实践性没有。所以信仰有没有实践性，我们刚才说了，一个人本主义的信仰它也有实践性，但是神本主义带出的实践性是否定之否定，完全高过那个东西，这是一种新层次上的实验。然后呢，听道不明道，听道不明，终日听道而不明白神的道，这是一种很可悲的一种状态。这是又一次再次点醒了信仰以后得生命以后，神希望利用我们的理性，开发我们的理性，提高我们的理性。再有一点就是老我死不净，老我死不净，这是一种伦理生命的东西啊。然后就是心我长不成，这两个老我死不净，心我长不成，是实践啊理性在许许多方面不能够顺服神的引导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最后一点啊，我们就讲完吧，时间长了一点，我们就讲完。神本之性，正性的最高的一个境界，在我看来是这样的一个境界。罗马书这样谈，就是弟兄，我以神的慈悲劝你，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要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就是这句话。这反映出在神所启示的跟他生命关联的这样的一个信仰当中，活泼的生命的信仰当中，最后要出现一个很重要的啊一个果效，就是什么呢？献身之心。就是人活到一个程度，那个心我老我磨砺到一个程度，老我更新到一个程度，最后我们会放弃自己小我的自由，陷入大我当中的真自由。这种真自由使我们掌握到自我牺牲的愉快啊，牺牲小我的愉快，甚至大愉快。所以基督教信仰在这个方面又有它的独到性，完全是它的 uniqueness 啊，基督教信仰特有的东西。第一个就是实践的特殊性啊，实践的特殊性。我们刚才说按照神的律法，按照神的心意啊，这个教导去实践，那是一个基本操练。现在的实践性达到另一个层次，就什么呢？就是神呼召你要干什么，牧师或者你做教授，或者你做律师，你需要做这个。所以实践进入了更加专业性的导向啊，这是他实践。再有就是关系，人的特殊性，真理中的喜乐。他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样关系特殊性，再也不是说人和神的之间这个关系，或者神对人的一种做法，这里面反射出人对神的一种回应啊，他的特殊。这种回应是什么呢？就是献身。献身于什么呢？献身于神给我们特殊的一种使命性护照啊，不是救恩性护照，救恩性护照来都做我的儿女，到我的国度里添加来。现在不是这样，是都在我国，是你们要在地上做盐做光，完成我托付给你们的使命。这就是人对这个使命的回应，这是啊，基督教信仰更高层次带出来的一种特殊的信心。这种信仰让我们视死如归，让我们不做神的工，我们就感觉很大的亏欠。所以我们做起来的时候，虽然牺牲很大，但是喜乐很多啊，喜乐很多。 这就是这个真理中的喜乐，这是他的信仰的一种更高的一种特殊性。我们自我省察，我们苟苟营营和现身护照，这是两种对比的人生。一种就是我们努力的要自己先赚钱然后赚的更多然后再多一点，然后再多一点，最后整个的就是整个生命就完蛋了，对吧？苟苟营营是开始的时候惨淡经营，后期就多一点。所以有人定义什么是贪呢？贪的意思就是再多一点，就是这样。现身护照不在乎这些，现身护照主要是看着神给我的托付。再有一点就是糊里糊涂，糊里糊涂的意思不是不明白神的道的那种糊里糊涂，这个层次更高一点，就是信了主以后不明白自己的护照。聚会参加很多，很火热，祷告也很多但是你发现祷告，他今年祷告是这样，十年以后祷告还是这样。今年祷告主啊，你让我明白护照，你让我生命更有意义。十年以后主啊，你让我知道我今天是要干什么主啊，你要用我，还是这些。十年以后，这就是糊里糊涂的祷告了。我们很遗憾，我们有很多的祷告会是在这种光景下进行的就是他还在为一些不明不白的事祷告，这是很可惜的。再有就是患得患失，患得患失是我们常人当中或者是罪人当中一种很典型的表现，就是不能够舍，不能够舍，总是希望再把自己的安全感建立在现实当中的一些四平八稳当中呢。这样的话，神开不了，因为神做事有一个原则，他做事的话，当你做出来你不行的时候，然后神在做；当你觉得自己挺行，而且努力积累这在地上财富的时候，神的许多恩典就向你隐藏了，所以你常常看不见神的恩典。再有一个马门中的安稳，就患得患失到现在全球化过程和世俗化过程呢，我们最多的就是工资单，就是我们更多的是把自己的所有的依靠和东西建立在自己的工资单上，所以一有工资单高一点，哇，就像那蝗虫突然间饿了几个月的蝗虫，就发现那有片稻谷地，哇，就飞过去了，就是这样。我们人生是变成了一个只看到现实当中稻谷地的一种东西，看不到神当中一个大的永恒的恩典在里面。所以路加福音再一次告诉我们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了，又胜过仇敌一切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我们要警醒这几句圣经。然后耶稣说什么呢？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而欢喜。什么叫记录天上？神接纳你们做他永恒国的永恒儿女，这样的话神就保守你，你就会更新。再有受割礼不受割礼都不管紧，邀请的做新造的人。这几节圣经还有两节圣经我要献给大家。最后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什么意思？就是神用他的生命包裹了我们，是我们在他生命跟他合一，才有可能把我们这种污秽都给带到天国去，就靠着他的那个东西。就好像我们真正的这圣洁的东西，我们有的时候很难看我们肚子里到底是什么东西，但是我们给它裹起来，然后把它带到家，带到家里面，就有这样，就我们是生命的神的生命一体的，但是神靠着他的圣洁一袍包裹了我们，我们就可以进入神的，然后慢慢的在神里面洗涤干净。这就是你在我里，我在你里面，就生命的合一的问题。再有一点，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知道，所以知道神住在我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圣灵。神用圣灵作为凭据，作为他在我里面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属灵的安排，最后把我们带过去。其中呢，带过去以后，当我们明白了神的权柄，越来越进入他的这个属灵，我们就遵守神的命令，所以就会行出一个得救的人的一个信仰的实践的人生。这就是今天给大家还有一些很好的经节，我今天就没有时间给大家分享，都跟我们这个信仰的实际有关系。所以我们要反省自己信仰，从感性的、理性的、宗教的、道德的，我们要进入神那里，被神接纳，一种感恩的，同时在神保守里面有安稳的，同时也要效法他，要活出这样一个美好生命，然后最后现身的护照，实现自己人生最终的最高的一个意义。这就是基督教信仰给我们看到
他信仰的不同。